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7主日，弥撒主题提示我们：天主的教会好似一个葡萄园，我们都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树，有天主的照顾和保护，使我们能开花结果。也就是我们要依赖天主的圣宠，行善避恶。修德立功，以爱还爱，以心体心，善用天主的恩赐，结出丰硕的美果。相反的，如果接受天主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没有结果实的人，天主必会将他从天主的葡萄园里拔除。因此，我们从天主那里所得到的恩宠，也必要和周遭的朋友分享，让他们也感受到天主的爱，使他们的生命中有天主的滋润。现在让我们共同呼求天主的助佑，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，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。求你广施仁慈怜悯，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，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，天主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广施恩宠，培养有圣德的教友，使他们成圣，结出肥美的果实。如果我们不善用天主所赐予的恩宠，自甘堕落， 天主必会亲自拔除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。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，位于肥沃的山岗上。他翻动了泥土，除去了石块，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，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，又凿了一个榨酒池。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他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。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呢？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。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，让他被吞噬，拆毁他的围墙，让他受践踏。我要使他变成荒地，不再修剪，不再耕耘。荆棘和蒺藜将要丛生，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的上面降下时雨。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。他原希望正义，看哪，竟是流血。他原希望公平，看哪，却是怨声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从埃及一带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移民驱除，它的芽就生长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，森林野猪把它践踏，田间野兽将它吞下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回顾，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种植的园圃，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从此我们不再背离，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显露你的神荣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对天主祈祷要怀着感恩的心情，将自己的生活当作祭品献给天主，这样必会得到天主所赐予的平安与喜乐。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尽力追求美德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攻读圣保禄中途至腓立伯人书。弟兄们，你们应该毫无挂虑，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，以恳求和祈祷，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。这样，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，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。此外，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、高尚的、正义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荣誉的，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，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到的，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。那么，那赐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。
今天的福音启示我们，凡是蒙受天主召教，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人，都应该是忠信、服从、按时缴纳税款的人。即使是比喻中狠毒的佃农，天主必会从葡萄园里将他驱逐出去。现在，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，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筑了一个瞭望台，把它租给佃户，就离开了本乡。快到收成的时候，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。佃户抓住了仆人，鞭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。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，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：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。但是，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：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，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，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，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：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。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因此，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，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残年期第27主日，我们用沦亡与救赎这个主题啊，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话说一个著名的演说家，他演说的时候呢，手里面呢高高的举起一张20元的美钞，对听众说：这是20元的美钞，绝对不是一张假钞。那么谁愿意要的就举手。当场就一只手就举起来了。于是呢，演说家就把这个钞票揉成一团，皱得要命。那么就问大家说：谁还愿意要？仍然有人举手。最后呢，演说就把这钞票扔在地上，用脚去踩，把这钞票变成又脏又皱，拿起来，他又问：现在谁还要？还是有许多人举起手来。那演说家就说了：朋友们，无论我如何对这张钞票把它变皱变脏，你们还是愿意要它，因为它的价值没有贬值，它依然是20元美钞。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 有无数次被逆境击倒，甚至被欺凌，甚至被磨得遍体鳞伤。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一文不值。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或将要发生什么，在天主的眼睛里面，我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，不论是肮脏还是清洁。这简单的这个叙述，台下呢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天主就是那么那样爱的爱着我们，在他眼中我们是永不贬值的。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先知们的提醒，基督徒要懂得用爱来回馈天主。天主教会好像一个葡萄园，我们都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，天主照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顺利成长，开花结果。今天的读经一跟福音同样是引用葡萄园做比喻，主旨的都是在规劝以色列人早日悔改，只是依据以赛亚先知是葡萄园的植物啊，来比喻劝他们悔改，以免遭到王国的祸害。那么耶稣呢，在借着葡萄园里面人做例子，来规劝以色列人早日悔改，以免失去天主选民的荣耀头衔，以及墨西亚的救赎大恩。按葡萄园的背景我们来说嘛，巴勒斯坦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地方，在旧约跟耶稣时代，那里的居民比较富有，大多有自己的葡萄园，有的把它租给佃户来管理种植。要开辟一座葡萄园，首先要把土地的付一番功夫去挖掘，使它的土地能够松软，再在地上面呢把石块除去，然后插上精选的葡萄枝，再在园子的周围围上篱笆啊，或者围墙，这以免野狐狸的这个侵害或者过路人的践踏。那么富有的人家呢，往往还会在葡萄园里面呢再筑一个守望台或者一个榨酒池，收成以后直接来酿酒，不假借他人的手，这是一般葡萄园的一种状况。那以赛亚先知采用预言诗的歌体来歌颂葡萄园的故事，他说，我的爱人有一座葡萄园，位于肥沃的山岗上，他翻了土，除去石块，种了精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筑了一个瞭望台和掘一个榨酒池。他原希望葡萄园出产好葡萄，却出产了野葡萄。而这个葡萄园的故事是叙述一个辜负天主恩典的故事。天主那么用心地构筑一个美好的葡萄园，是一个安全的园地，选的又是上好的葡萄树，期待好的收成。没想到天主原希望葡萄园产出好葡萄，却变成了野葡萄。以赛亚的预言，这个葡萄园是以色列的家，可惜的是上主原本希望正义，看这必然是血腥，他原本希望是公平，看却是哀嚎。这个比喻象征天主领以色列进入迦南福地以后啊，把那里的各民族驱走，把那块土地给以色列人作为永久的产业，又立他们做天主的选民，希望他们敬爱天主，遵守天主的诫命，然后准备把墨西亚降临在他们中间，好让他们首先得到救恩。可是人性的软弱短视，无法了解天主规划跟安排，他没有体验到天主的好意，没有跟天主合作，反而举国上下背弃了天主，在患难困苦的时候没有向天主求救，没有投奔天主，反而去求国际政治的援助，求助迷信妖术跟崇拜外邦人的偶像， 以致失去原来的正常生活，让道德的生活流失，让对天主的信仰也流失了。那么天主看到自己的心血白费了，他看到是用心栽种的好葡萄就结成野葡萄了，心里当然很不痛快，就撤去葡萄园的篱笆跟围墙，让人随便践踏这个园地，不再去耕耘修剪，让一座好的葡萄园荒芜了。这种的做法象征天主见到以色列人背弃他不肯悔改，就让他们去自食恶果，不再加以保护，以致让外族的侵略而灭亡。事实上确实如此，以色列先被亚述帝国灭了，不久的南边的犹太也被巴比伦征服，人民被掳往巴比伦去充军。这一段经文的历史是告诉我们要呼应今天的福音。今天福音的葡萄园的比喻是用人做主体，让我们更加警惕信念。葡萄园佃户不但不肯交租，还杀死了收租的人，甚至杀死葡萄园的主人。他们的心思竟然是这样的：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就可以得到他的产业。那么充分表露说人性的贪婪跟丑陋的一种心态，这也提醒我们呢，要想珍惜天主跟我们的种种恩宠，要汲取这两个葡萄园的比喻，以免重新呢踏上以色列人的那种的福册。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耶稣所提的葡萄园的比喻。这是耶稣向犹太人长官讲的，但是老百姓也在旁边旁听。这个比喻取材于以赛亚先知葡萄园的预言诗。在这里呢，耶稣把家主比作天主，把园户呢指以色列的人，仆人比作先知们，儿子代表耶稣。这座葡萄园是代表以色列。根据以赛亚先知书里这样说的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的家，天主用篱笆来保护它，就是指天主树立了信仰跟礼仪的规范，将他们跟拜偶像的国家民族分开来，全心照顾他们。但是天主由西奈山颁下的这个法律以后呢，有明确的生活规范，就不再管理他们啊，而且选派国王和先知来照顾他们。可这样的结果呢，完全出了天主的意料之外。在葡萄收成的时候啊，那么园主派了仆人到佃户那边去收果子，佃户的全没有把主人看在眼里哦，他抓住了仆人，鞭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又用石头砸死了一个。最后呢，园主派自己的儿子去收这果子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，接受他是天主子。但是他们毫无悔意，不但不接纳这个悔改机会，反而把园主的儿子推到园外去杀了。这个比喻已经很明显了，以色列人并没有跟天主合作，他们曾经背叛天主，崇拜外邦的邪神，而且的生活淫乱浮华。天主曾经多次派遣的先知去劝告他们，他们不但不听从，反而把先知加以侮辱、毒打或杀害。最后呢，天主派遣圣子降生在他们中间，要救赎他们。他们不但不肯信奉他，反而把他钉死在十字之架上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对天主的回报。事件演变到这种地步，是不是显现天主无能为力了呢？不是的。那天主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呢？福音上这样记载，原主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凶恶的佃户，把葡萄园另外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。就是说天主舍弃了以色列人，把他们选民的地位除去，另外赏赐给外邦人，也就是召教外邦人加入他们的教会，组成一个新的选民，就是普世的教会。他的元首是以色列人所背弃的 救主耶稣。这个呢，就应验了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里面看呢是一件奇事。结果历史证明了比喻的暗示，结果犹太人自己在公元74年的时候遭受到罗马大军的侵略，耶路撒冷沦陷了，圣殿摧毁了，这也给我们肯定耶稣在救恩历史中间的地位。他以杀身成仁、舍身取义的风范为天国的来临做见证。天主立他为人类的救主，使他从死而复活，成为天国的基石。除了他，谁也没有能力来做救援的工作。我们便是比喻中的外邦人，天国的喜讯传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成了耶稣的信徒。天国把葡萄园再租给基督徒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的神情是黯淡感伤的。马窦福音特别声明是向民间的司祭长及长老所说的。这些司祭长长老原本是宗教的护卫者，是以色列的民族的一个支柱，来教化他们。天主用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他们，让他们来迎接基督的降生。结果基督来了，反而遭到他们的拒绝甚至杀害。整个故事演变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领悟到人应该懂得惜福惜缘。惜福就是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福分。天主赐给我们的一切物质的生活都是他给我们的恩典。他种了很好的葡萄树，在周围围上篱笆，为我们做好了一切，我们必须结出好的果实来报答天主的栽培。惜缘呢，就是我们珍惜我们所遇到人的缘分，这里特别指是这个珍惜基督降临的跟我们认识的这机缘。这不是天天所能够拥有的，但我们遇到了就应该及时认识他，归向他，信赖他，不要错失机会。我们在世的生命呢是很短暂的。陶渊明有诗勉励我们要珍惜时间，他说盛年不再来，一日难再成，及时一自勉，岁月不待人，提醒我们呢壮年日子过去不回头，一天就一个早晨，我们要及时努力，不断的自我祈勉，因为像流水般的岁月不会白白等待我们，提醒我们要真的及时惜福惜缘来感谢天主。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把握认识他，就是说我们要及早的悔改认罪跟随耶稣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我不信。